黑色可以掩盖宋江羞红的脸色，却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尴尬。显而易见，这一次他栽了，在晁盖面前栽得很彻底。身为统帅，差点被马踩死，又差点被逼跳到湖里淹死。宋江寻觅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缝，只能硬着头皮活下去了。这时，军权已经悄然回到了晁盖手中。连环马让宋江面子扫地，残局还得由晁盖大哥来收拾，这一点让晁盖大哥很高兴。从宋江上山以来，晁盖就感觉自己渐渐被架空了，已经当了很长时间的壁虎，再这样下去，自己迟早跟朱贵那条旱地的鳄鱼一样，越活越抽抽。对于宋江而言，这是不眠之夜，对于呼延灼而言，这是兴奋的一夜。他似乎已经看到道君皇帝给他的背上刻上了八个大字，将门虎子，精忠报国，一生有这八个字足矣。连环马让呼延灼占据了上风，但依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，不跨过水坡就无法占领梁山，也就达不到剿灭梁山的目的。要说呼延灼不愧为将门虎子，是个不错的军事家，他能够指挥多兵种作战，他的军事思维有大兵团作战的影子了。他的手下有步兵，有骑兵，接下来他又要求朝廷支援炮兵，他要实行立体化作战，这个军事思维了不得呀。如果呼延灼的军事思维能够在大宋推广，那么无论辽金还是西夏，估计都得灭国了。只可惜呼延灼的大兵团战略并没有得到有效推广，威钦二帝还得到东北打猎去。给呼延灼提供炮火支援的是凌振，外号叫轰天雷。轰天雷是宋朝一种炮的名字，把凌振叫做轰天雷是因为他长期研究火药，研制炮弹。如果凌振能把研究再深入一点，把炸药多发明几种，估计就没有后来的诺贝尔什么事了。凌振刚来的时候，梁山还没有把他当回事，不就是弄几个炮筒吓唬人吗？中间隔着那么长的水泊呢，打不着。宋江也没在意，再则他也不好意思上山，下山的时候说了大话，这时上山有点抬不起头。吴用在一边劝说，
没事儿，大不了不抬头，低着头走路还能捡到钱呢。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宋江倒不好意思不上山了，上吧，就当自己是二皮脸，反正已经二皮脸那么多年了。这一次上山是正确的，因为凌振的炮太厉害了。
原来大家都以为炮打不过水泊，没想到凌振的炮不仅打过了水坡，
还把宋江在鸭嘴滩小寨的卧室给轰没了。如果昨天没有上山，如果昨天还在那间卧室里，宋江一想就后怕。
我的卧室，我的卧室，谁动了我的卧室啊？